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叫做成熟的牧者啊，是教牧书信系列讲章的其中一讲啊，成熟的牧者。然后正道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四章9-22节啊，这是提摩太后书最后一段经文了啊，请大家打开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4章9-22节。我们先祈求神圣灵来引导我们。亲爱的主啊，你亲自来引导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当中对我们奇妙美好的旨意啊。虽然这段经文啊都是保罗在讲他的一些服事上的琐事啊，以及和一些问候，但是这些里面却体现了他美好的生命。这生命正是我们要效法的啊，因为这生命来自于耶稣基督。却祈求你光照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奇妙和恩典。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圣经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羊是需要牧人的，对吧？羊需要牧人。我给大家读几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哈。马可福音6章34节，耶稣出来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羊没有牧人，神就怜悯啊。马可福音14章27节，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个牧人跟羊之间有非常亲密的紧密的联系，击打牧人，羊就会分散啊。彼得前书2章25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什么意思？哦，羊如果有了牧人就不迷路了。以西结书34章2节，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这是牧人的职责。5节，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哇，听起来很可怕。所以这些经文都清楚地告诉我们，羊怎么样？羊是需要牧人的，对吧？如果没有牧人去牧养羊，羊就会分散迷路，然后最后被野兽吞吃啊！这个经文就是这样告诉我们。那其实这些经文不是指那个今天那个草原上的羊，而是指教会和基督徒，对吧？基督徒都是神的羊，他们都需要好牧人的带领啊，才不会被异端的狼吞吃啊，灵性才能得饱足哈。好，那问题是谁是好牧人呢？正确答案是主耶稣基督，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亲口说的。他说：“我是好牧人啊。”刚才其实读了哈，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是好牧人，我好牧人为羊舍命。约翰福音10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凭那永约之血从死里复活，就成了我们这群羊的大牧人，对吧？哦，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其实圣经如果不这样说，我都能够亲身的感受到。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啊？我有非常亲身的感受。每一次，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灵修的时候啊，就有那种，就是我常常带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伤痛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每一次总是能够得到他温柔的安慰的话啊，非常贴切的就会进入你的心来安慰你。每一次当我迷失方向的时候，我总能从他的话语当中得着前方的道路的指引。每一次当我桀骜不驯的时候，我总是能够听到他温柔的责备声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为我舍命的好牧人，我是他的羊，那这点非常非常的确信啊。而且我发现我有了耶稣基督以后，我觉得我一生都是光明的。我不知道在座的是不是这样想，因为他不撇下我，而且他今天也在天父宝座前为我祷告，所以而且有一天在不久的将来，我要跟他面对面啊。谁是好牧人啊？就是圣经也告诉我们，然后我自己其实我相信在座的真正的弟兄姐妹啊，基督徒应该都能感受到这一点。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一点，我今天想讲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成熟的牧者。耶稣基督虽然是好牧人，但是他同时也在呼召好牧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他坐在天父的右面的宝座上面，他呼召有更多的基督徒能够出来，在教会里面承担传道人的角色。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人呢？因为这是他的旨意，他要通过这些人向那些灵性软弱的信徒去见证他是怎么样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刚进教会，我们看不见，我们只能够从人身上能够反照出耶稣基督，然后让人看见啊。所以那个他呼召很多的这些灵性比较好的基督徒出来，成为像他一样的好牧人来服侍教会啊。那么什么样的牧人是好的呢？有没有一个标准？其实标准有，刚才讲了，标准只有一个。他为什么呼召好牧人出来？因为要彰显他。所以好牧人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必须像基督一样有基督成熟的生命，像基督一样的谦卑顺服，甚至像基督在十字架上忍受十字架的痛苦孤独，对不对？所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能够彰显出耶稣基督，而且这个时候你也不会按照你自己的心意去治理教会而是会按照神的话语来服侍教会，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呼召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拥有成熟生命，像他一样拥有成熟生命的牧者。那么我们纵观整个的圣经，我们发现耶稣基督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好的例子，比如说彼得，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谁啊？保罗。保罗就是这样一位拥有耶稣基督成熟生命的好牧者，大家同意吗？我不知道你们同不同意但是我继续讲下去。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部分经文，看似这部分经文是在讲那些保罗在侍奉当中一些琐碎的杂事，真的，你读了你就知道。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在这些日常琐碎的杂事当中，才不经意的体现出保罗那个像耶稣一样的成熟的生命来。而这个就是，我相信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学习的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不想，愿不愿意拥有像保罗一样成熟的生命呢？如果你想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来明白这个成熟的生命到底有哪些特征，好吧？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我来先给大家读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9-22节啊，请听神的话语。第9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提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紧要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大大的害我，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出此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讲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啊。这段经文好像都在讲一些日常琐事，对不对啊？但是其实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属灵的含义哈。我们今天这篇讲章讲完就，提摩太后书就讲完了啊。那么因为这是最后一篇提摩太后书的讲章，所以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我们在提摩太后书到底讲了哪些东西啊。其实提摩太后书的内容很好记啊，为什么？因为 我曾经讲过，就是你可以把提摩太后说的内容记成传道人的五个肖像，记得吗？还记得哪五个肖像？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啊。第一个肖像叫做受苦的仆人，为福音受苦的仆人啊。身为传道人要为福音受苦的啊，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一个受苦的见证啊。传道人要受苦，然后怎么受呢？那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是，借着预定的恩典，以感恩的心，对永恒生命的盼望，啊，我做耶稣基督受苦的见证啊，这个是第一个肖像，受苦的仆人。第二个肖像是基督的精兵，打仗战士啊，他要忍耐，他要预备，专心为主征战啊，不要被事物缠身，专心啊，这是第二个肖像。第三个肖像叫做无愧的工人啊，按照正义分解真道，是什么就是什么，讲清清楚楚，不要有自己太多的想法，按照正义分解真道，并且把神的道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啊，成为一个圣洁的样子，圣洁的一个样子啊。好，第四个肖像是末世的圣徒，就是以这个肖像是以属灵的智慧摆脱世上的败坏，走一条十字架的窄路啊，以属灵的智慧摆脱末世的败坏，走一条十字架的窄路。第五个肖像，我们上次讲的尽职的传道，尽职的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务要传道啊。就大概这五个肖像。好，那么我再重复一遍，受苦的仆人，基督的精兵，无愧的工人，末世的圣徒，尽职的传道啊。保罗讲完这五个肖像呢，他任务差不多完成了啊，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呢，到最后一部分他就讲一些琐事啊。不过我们很感恩，这个是保罗写信的一个惯例，但是在他这个琐事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位老牧师的成熟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在刚才在读的时候没有发现，真的是这样啊。所以等会儿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成熟生命是怎样的哈。所以我首先给大家把这段经文的这个讲章的这个中心思想给到大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生命能在孤独中靠着主的能力坚持服侍、学习和征战啊。一个成熟的生命在孤独中靠着主的能力坚持服侍、学习和征战啊。如果你已经做到这一点了，我想恭喜你又已经拥有了一个成熟的生命啊。好，这篇讲的分成两个部分，第四章的九到十五节我们来讲成熟生命的表现，第四章的十六到二十二节我们来讲成熟生命的秘诀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段美好的经文。首先是成熟生命的表现啊，我们来看四章九节保罗说什么。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哎，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啊。这节经文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明白这节经文背后的这个保罗的处境，你才能明白看明白这段经文当中的保罗的成熟的生命。那么保罗为什么这么急呢啊，他急什么呀？因为如果你知道当时的背景，你就知道保罗快怎么样殉道了啊，保罗快牺牲了，保罗快离开这个人世了。四章六到八节我们上次分享的，你如果打开圣经，你眼睛往上看一看，四章六到八节他在讲什么，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保罗说，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句话保罗说，哎，我大概知道我快殉道了，是不是啊？所以保罗赶紧，他要提摩太赶紧见他。为什么？因为提摩太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记得吗？在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讲到提摩太是保罗属灵儿子，保罗想在去世之前最后再见一面这位他所爱的属灵的儿子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老父亲的一个感受啊。而且我想肯定他在事工上面有很多后事要交代给提摩太。那么还有一个是因为当时保罗跟提摩太住的很远，提摩太在以弗所牧会，在小亚细亚，保罗在罗马。你知道当时从小亚细亚到罗马其实蛮远的，而且还要经过海路啊。冬天快来了，后面会提到冬天快来了。冬天快来了，如果提摩太不赶紧来呢，那个海上会封航，就是你就不能走海路了，一直要到半年以后，大概第二年的春天三月份才开航哈、啊。 那这样的话，提摩太赶到罗马的时候，可能保罗已经不在，所以保罗说你赶紧来，赶紧来。那么这里让我们看到什么呢？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处境好不好？非常不好，他面对死亡的挑战了。那个提摩太他的儿子也不在身边啊，所以保罗的处境非常不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好的处境当中，这个糟糕的处境当中，我们才发现真的能够显出这个成熟的一个老牧者他的一个成熟的生命啊。下面的经文其实让我们看见这个保罗有四个成熟生命的特征，哪四个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个下面的经文。第一个特征，是为主献身的孤独老者，为主献身的孤独老者。四章十节，保罗说：“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读过其他的保罗书信吗？如果你读过其他的保罗书，你会发现其实保罗的宣教团队其实人蛮多的，对吧？他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提到很多的同工，对不对？啊，提到提摩太、提多啊，什么推基古啊，就是路加啊，包括很多人哈。保罗的宣教团队曾经一度人丁兴旺啊，同工非常的多，但是当保罗要殉道之前，同工还有几个？都走光了，只剩路加一个人，根据这段经文，是不是？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保罗这位老牧师他在即将殉道之前啊，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多么的孤独啊，好像是一个失败者的那种感觉啊，是一个为主献身的一个孤独的老者，是吧？那么你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像有点超越我的想象，我认为一个老牧师他应该荣耀加身啊，对吧？他创建了一个很大的教会，然后他下面应该有很多的传道人，这是我们认为的这个主任牧师应该是这样。保罗正好相反，他最后殉道之前就一个人，路加陪在他身边，他孤孤独独的住在一个可能是囚犯的那个房间里面，只有路加一个人。哎，这个是一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 OK， 我们暂时先放下这个啊，我们现在看看那些同工为什么离开他，为什么这个宣教团队竟然像好像像瓦解了一样，是不是宣教团队瓦解呢？啊，我们一起来看到底这些同工为什么离开他。你要知道同工为什么要离开保罗，你必须把同工分成两部分啊。这个经文让我们看到两种同工，第一种同工是贪爱世界的同工。你看保罗怎么说，保罗说有个人叫底马啊，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我们这里也没有交代底马为什么去帖撒罗尼迦，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贪爱世界，对吧？这是保罗亲口说的啊。那么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同工呢？其实大把啊，就是在教会里面确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他不是因为爱主的缘故来服侍教会的啊，因为教会呢其实相对来说如果你没有找到一份工作，你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份工作，虽然工资不是很高，但是其实也是蛮稳定的。所以有的人确实是为了在教会里面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来教会服侍的，有这种人。那么还有的人是因为教会里面的人好像站讲台是很风光的啊，也有这样的人来服侍教会的。还有的人是为了实现自我的一个梦想，自我的一个目标来到教会的。总而言之，有种种的这种为今生好处而来到教会服侍的人。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啊？我服侍以后我发现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些人呢会不会离开？会。什么时候离开？在他们没有办法得着他们想要的好处的时候他们就走了。保罗团队一开始风风光光，对不对？到这个教会讲道，到那个教会服侍，哇，你可以想象吗？底马在保罗团队里面他是服侍很火热的。底马这个名字在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有出现过，对不对？那个时候并没有看到保罗对他有什么贬低的这个讲法啊。所以可见我们在教会成长的过程当中，所谓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很风风光光的时候 会吸引很多人来，哇，服事很火热，服事很喜乐啊，充满了喜乐的感觉，然后教会人数增长，然后我今天要带一个小组，明天要讲到了，后天要主日学，再后天怎么样。但是当保罗殉道的时候，迪马去哪里了？有人陪保罗同富贵，但是有人陪保罗共患难嘛？那这个时候才显露出一个同工的真实的生命，是吗？所以当保罗要殉道了，迪马走了。所以第一种同工就是贪爱世界的同工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边也真的要提醒你们，如果我们今天要去看教会的同工啊，或者有人说我要服侍神，你一定要看他动机是什么啊？他是为了找份工作吗？他是为了讲台的风光吗？他是为了那个实现自我吗？啊，他是为了主还是为了这个今生的好处？那最简单的一个方法试验他，就是让他受点苦啊，你受委屈受一下，受委屈以后看你还留下来吗？如果不留下来了，那说明你是不是为了服侍主，不是为了走十字架道路的，对吧？好，所以这第一种同工离开保罗了，他们贪爱世界，保罗最后殉道，他们不愿意陪保罗背十字架。第二种同工叫做忠心服侍的同工，那保罗接下来又讲了哈，他说迪马贪爱世界走，格勒士往加拉太去。就格勒士是谁啊？这里我查了一下，格勒士这个名字，圣经只在这儿出现过一次，我们也不知道格勒士到底是什么人哈，所以也不知道保罗对他的态度。但是保罗紧接下来又介绍了一个人，那个人我们是知道的。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提多往达马太去啊，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提多这个同工我们是知道，因为保罗专门写过一封信叫提多书，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提多可是个好同工啊，啊，是不是啊？啊，在这个提多书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而且提多往大马太去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爱今生吗？不是，因为在提多书第三章十二节，有讲提多为什么去大马太。三章十二节，提到提多是因为保罗说你去那个，那叫什么地方？尼哥波利去等他。尼哥波利就是大马太。大马太在哪里啊？大马太就是在，希腊。雅典，哥林多雅典上面马其顿，对不对？马其顿的再上面一点啊，北部希腊这个地方叫塔马泰啊，它是在亚得里亚海的东面，然后塔马泰的海的对面，亚得里亚对面就是罗马，明白吧？好，所以提多是去塔马泰干嘛的？保罗让他去宣教吧，是不是啊？所以你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到，猜想到这个格勒士可能也是被保罗拆出去到加拉太去宣教的哈。好，所以什么样的同工离开了保罗了？忠心服侍的同工。忠心服侍的同工为什么离开保罗？因为他们各自有宣教的任务，宣教的使命，被教会拆出去服侍教会啊，对不对？所以最后留了谁在保罗身边？路加。好，所以你们明白吗？成熟的生命是孤独的生命啊，你从保罗身上就可以看得到，成熟的牧者是个孤独的人啊，你没有看见？一方面啊，他在教会里面，其实牧者一般生命要比平信徒好一点，所以呢，这个牧者一般很少能够在自己牧养的教会里面找到一个跟自己生命水平差不多的人啊，可以说得来的很少，一般都是他服侍大家。对不对啊？用自己的生命去影响大家，去服侍大家，所以有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叫做曲高和寡啊，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啊？这是很正常的，所以他会在教会里面服侍当中感到孤独，而且还有一点，跟他灵性差不多的同工呢，也会慢慢的接受培养以后走出去，因为今天要服侍的教会服侍的人太多。你们记得在旧约当中，利未人是散居在这个以色列的，是吗？为什么散居啊？散居的意思就是利未人没有财产，而是住在以色列其他的支派的这个城里面。为什么这样做？因为这样更有效的服侍，对吧？利未人都扎堆扎在一块儿，请问那个边远的地方，没有利未人的地方，那些以色列的百姓就服侍不到，所以神把利未人给分散了， 那么今天也是一样，神把传道人给分散，让他们去服侍更多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你在这个教会服侍，我在那个教会服侍，平时传道人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啊，可能一个月一次，大家聊一聊啊，相聚时间并不多的啊。所以我告诉大家哈，从保罗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生命其实是蛮孤独的，是吧？啊，成熟的生命是一个孤独的老者。有人说这样好像听起来不太好，没关系，讲到后面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好，这是第一个特征啊。第二个特征，成熟的生命的特征是服侍到死的忠心仆人。我们来看第十四章的十一到十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来的时候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了。这两句话非常的平淡无奇，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老者啊，服侍成熟的牧者，他是一个服侍到死的忠心仆人。前面讲了保罗当时处境好不好？不好。保罗当时处境什么？他马上要殉道了。他知不知道？他已经知道了。保罗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然后他跟提摩太说什么？你把马可带来，我还没干完活呢，是吧？保罗要求提摩太把马可带来作为他的助手，因为马可为什么？马可在他的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所以你看哈，这保罗面对绝境的时候，他还在想什么？他还在想着要去服侍主。那么这个马可是谁啊？你们记得吗？保罗跟巴拿巴曾经，使徒行传有记载，曾经发生过一个争执，就是为了这个马可，要不要带上马可？所以保罗对马可一开始是有看法的，这个年轻人，不负责任。但是现在你看，当为了福音的缘故，他仍然跟马可是和好的，对吧？他说马可，把马可带来，与我有益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心一直在想的什么？一直在想的服侍神，而且他不只是想到自己的这一块的事工，他还其实还想到了那个提摩太，想到了以弗所，所以他才说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了。就是他的脑子当中他还想到了，诶，提摩太你来了那边怎么办？我赶紧打发推基古去，你来，看到没有？所以你看哦，这个保罗是不是有一天就服侍一天，服侍到他死为止？所以他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啊？忠心仆人。我们今天其实看到今天的教会啊，有很多的老的传道人啊，他们到了六十几岁七十岁他们就退休了。退休了干嘛呢？哎，找一个安安静静的小教会在那儿待一待啊，然后呢大家也尊重他，然后呢他讲讲道，反正讲道就是以前写的讲章够用了嘛，对吧？他也不用写讲章，他就但写讲章讲讲道，然后安度幸福的晚年。这是保罗的生命吗？根本不是。一个尽职的传道人，一个成熟的牧者是怎样的？他会服侍到他死的那一天，他不需要这样的退休。当然他会从教会的这个职位上退下来，是为了年轻的弟兄姐妹能够起来，但是他的服侍永远不会停止，他会一直服侍到耶稣基督再来，他的生命在今生结束为止。好，所以这是第二个特征啊。第三个特征，成熟生命的特征是不断学习的谦卑门徒啊，不断学习的谦卑门徒。我们来看第四章十三节，我在特罗亚留给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重要是那些疲倦啊。这节经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冬天要来了，对吧？然后我们看到一个平时一直是轻装便服啊，没有什么行李的，一直忙于事工的一个老宣教士，这一年冬天其实他也熬不过去，因为太冷了啊，而且是走到了他人生尽头的冬天，所以他需要一件外衣来御寒。但是你会发现保罗所说的话哈，不是这个重点，不是在这个外衣上面，他更关心是什么？他的书和他的疲倦。书是什么？书这个原文就是在指的是那个古希腊人用的那种草蒲草纸啊，就是他们写东西的蒲草纸哈。 有圣经学者，我看他翻译就是说很有可解释说很有可能是旧约圣经，因为这个葡萄籽这个词啊，在很多地方是用作是解释讲的是圣经，所以很可能保罗让提摩太带来是他的旧约圣经，还有一些疲倦。疲倦跟葡萄籽有点不一样，疲倦就是羊皮卷，疲倦质量比较好，它皮卷可以擦写的啊，所以有圣经学者认为说这个要么就是旧约圣经啊，然后要么就是保罗写的圣经注释啊，圣经注释书，保罗自己的注释。所以保罗在关心什么呢？保罗说，提摩太，你来的时候你帮我把书带来，帮我把这个圣经带来，帮我把那个我写的这个圣经注释带来。哎，请问那个时候保罗的处境是什么？他很快殉道了，是不是啊？哎呀，人都要死了还要学习吗？弟兄姐妹，人都要死了还要学习吗？是的，从保罗的生命上看到，一位成熟的牧者是永远不会停止学习的。为什么？你学了这么多，你用出来不就好了？不，因为学习不只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它更是一种人格，它是你跟上帝的一种关系的反应。什么样的人觉得自己不用学习啊？哎呦，够了，我们教会学太多了。什么样的人？藐视上帝智慧的人，他们从来不知道上帝智慧有多么的长阔高深，那测不透的智慧他们不知道，他们认为哦，信主很简单，不就一二三，就耶稣基督拯救你，他们不知道上帝的智慧有多伟大，但保罗知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爱学习就说你不成熟啊。一个成熟的生命是一个孜孜不倦一直在寻求神智慧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上帝的智慧有多么伟大，自己有多么有罪和有限。我记得我在神学院里面学习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特别令我印象真的很深刻，就是我很荣幸的认识了一位很老的教会的长老啊。他当时我记得他当时跟我上那个教会历史的课哈、啊、是我同桌啊，我去上教会历史，拿着我的笔记本电脑啊，诶，我发现边上坐了一个华人同学，那个华人同学好老啊，那时候他大概应该是六十几岁吧，还是七十岁了，反正是很老了啊。然后这么老他还来读神学啊。那我后来2014年就毕业了啊，然后我毕业我到时候毕业嘛啊，他读的是基督教研究两年的，在我毕业的时候应该他也毕业了哈、啊。那我想大家都毕业了，那他就回去应该牧会去了。结果后来听说他又继续读，他又读了一个神学硕士，又读了两年不到三年神学硕士。哇，我读完道学硕士，神学硕士更难的，是那种研究性的，他也读了。哇，我真的很佩服他。我想他读完神学硕士已经七十几岁了，后来听说他又去读博士了。哎，有人说他是不是因为他以前文凭太缺文凭？不是哦，你知道吗？这一位老弟兄，他以前有过博士学位，他是在耶鲁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他以前曾经在赫赫有名的美国那个贝尔实验室做科学家的，然后他也是30年前已经被美国最大的华人教会安立成长老了，他已经被安立成长老，有博士头衔，对吧？是个科学家，然后他还去读硕士。读神学硕士，读基督教研究硕士，装备自己，然后后来又读博士。请问为什么？因为他知道神的智慧高深莫测。你不读你就想服侍教会吗？你这么牛啊，是吗？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越是谦卑越是有知识的人，他越是知道自己是不够的，越是无知的人越觉得自己不要什么都不要了，够了，对不对啊？所以我跟大家说，如果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生命，成熟的牧者，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你必须成为一个不断学习的谦卑门徒。第四个特征，成熟生命的第四个特征是时刻警醒的属灵战士。 我们来看第四章14-15节，保罗说，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我们的话。保罗一生当中遇见了多少征战，多少想要他害他的人啊！那个，如果你对保罗的生平比较了解，他一开始热心逼迫教会，后来在大马士革，对吧？然后信主，然后犹太人就开始要准备谋害他，然后他去了阿拉伯，后来回到耶路撒冷又要谋害他，后来没办法，他回到了大树啊，待了几年，结果呢，后来又去宣教。在马其顿，在希腊传道的时候经常被人打，而且有一次差不多都打死了。在以弗所还引起了骚乱，因为他传道让所有人都听闻福音。然后现在跑到罗马，然后碰到个铜匠亚历山大又要去害他。哦，保罗这一生啊，就是几乎是征战不断。但是保罗有没有那个放松警惕呢？没有。甚至连他在殉道之前都没有放松警惕，因为他知道基督徒的属灵征战是一生之久啊，走到了人生最后的关头仍然有属灵征战，你一不小心就中了魔鬼撒旦的计谋。以前我记得有一次看有一个新闻挺打动我的，就是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啊，我就不提那个教会名字啊，然后他的牧师呢在快要退休前半年被爆出来跟一个姐妹有暧昧关系，啊！我当时看完以后，在我脑子里有四个字叫“晚节不保”，呵呵，晚节不保哈。我相信，在一生的服事当中，会有很多的时候是，放松警惕的。这个时候，魔鬼撒旦就来了啊！各式各样的情况，逼迫啦，诱惑啦，啊，钱呐。情欲啊都会有的啊。所以一个成熟的生命，你看保罗，一个成熟的生命是时刻警醒与恶魔征战的生命，大家同意吗？啊，好，所以这一段经文它虽然写的是一些保罗在服事上的杂事，但是却让我们看到保罗的成熟生命。你看到没有什么样的成熟生命？他是一个为主献身的孤独老人，在孤独中，因为想要从他身上得到好处的人离开他了，跟他一同奋战为福音奋战的战友为了福音的缘故离开他了，他必将是一个孤独的老人。这个生命也是服侍到底的，服侍到死的忠心仆人，他心里只有一件事，服侍主，服侍主，服侍主，直到我闭上眼睛。这个生命也是不断学习的谦卑门徒，因为他知道神的智慧何等长阔高深，自己是何等有限。这个生命也是时刻警醒的属灵战士，有着明亮的眼睛，清醒的头脑，知道识别魔鬼撒旦的诡计和人心隐而未现的罪。好，所以你看没有，生命是在平凡中显露出来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读到这段经文以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反观一下你自己的生命啊，就是我们信主很多年了，我们有没有保罗这个成熟的生命啊？你拿前面那个我讲那四点来对照一下，你就知道。第一个，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喜欢什么？我们喜欢那种热热闹闹的大场面吗？还是会说我们可以接受孤独啊？你可以接受孤独吗？你可以接受被人撇弃吗？你可以接受没有被人认可吗？你可以接受这些吗？如果你不能接受，你还是喜欢大场面，喜欢热热闹闹，喜欢那种说哎呀今天真好呀，太多人聚会了，感谢主。然后当然我不是说太多人聚会不好啊，传福音很好，但是如果你只是为了这些气氛你觉得非常好的话，其实你在追求的东西还是很肤浅的。然后我们是不是还是去喜欢基督徒扎堆啊，享受这种轻松的宗教生活，而不愿意孤独的走出去宣教？你知道走出去宣教是孤独的吗？啊，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认为我们服侍到一定程度就好了？哎呀我今天差不多了啊，我也为教会做了一些事情，而不是说 我这一辈子应该是一个服侍人生，到我老了死了我还在那里服侍。你是这样想的吗？你会不会认，你是不是知道一个真正的服侍者是要付生命的代价的吗？有没有想好要付生命代价？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是不是觉得自己够了，不再要需要学什么了？那个太多课程了，学不完了，还是说啊，我还是要学习？你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是不是认为自己已经成熟了？当跑的路也跑尽了，所有的教会的情况我都知道了，这个时候你还警醒吗？你还会为主征战吗？还是已经懒懒散散的歇下来了？所以弟兄姐妹，请大家好好的去思想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所向我们展现出来的他的成熟的生命，来对照自己。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也许你会说，保罗是保罗，我是我啊，我们可能不会达到保罗成熟的生命。你错了，你完全不知道，完全错了。我告诉大家，保罗的这个成熟的生命其实不是他自己独特的，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追求的。为什么？因为那是耶稣基督成熟的生命啊，你明白吗？你不相信吗？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保罗这个生命是从基督来的。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我们应该效法基督。保罗的生命应该是我们有同样的生命啊。你说基督从哪里看到有这个生命？基督，主耶稣基督在地上就是展现了这样的生命。首先，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孤独吗？门徒们离他远去了，那个时候除了约翰，其他人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非常的孤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还经受了与天父的隔绝，为了我们的罪，他何等的孤独。父，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啊？孤独的一个人死在十字架上，是吗？所以保罗成为一个孤独的老者，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这样，不是吗？好，耶稣基督是不是服侍到死？请问耶稣基督是不是服侍到死？当然是。他在地上最后一个服侍就是他的死。他生是为天父生，死是为天父死。他的死也是他的服侍的一部分，正因为他死了，我们才能够得以重生啊。他的死换来了我们的新生命。请问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谦卑的不能说门徒啊，谦卑的人子，是吗？你说耶稣好像从来没学过，我告诉你，他学了，他学的东西比保罗学的，比我们学的更深。他学了什么呢？他学了顺服。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服。在十字架上，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刻，耶稣基督仍然在学最重要的功课，苦难中的顺服。科西马尼人的祷告就证明这一点，对吧？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基督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就好像一个毕业考试，他学到了顺服，是吗？请问最后耶稣基督是不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警醒征战？我给大家读科西马尼园里面他讲的一句话，他对门徒说的，他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当时门徒们睡着了，但是耶稣基督是怎样的？ 他说了，警醒片刻，我在警醒，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的生命不是他自己的，不是独特的，保罗的生命乃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难道不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这美好的成熟的生命吗？对不对？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成熟的生命。好，那么 有人会说，那怎样才能拥有这个成熟的生命呢？啊，我讲完了奖章的第一部分哈，接下来要讲奖章的第二部分，成熟生命的秘诀。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保罗在无意间就给我们透露了这个基督徒生命的秘诀，你想知道吗？好，想知道的话，我告诉大家哈，在保罗最危难的时刻，他的成熟的生命的秘诀也显露得格外清晰。不信，我们继续往下读。好，接下来三节经文，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垂死的人啊。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哈，但是他在垂死的时候，他做了一些独特的事情。首先，保罗在垂死的时候，他在殉道之前，他赦免得罪他的人。4:16，保罗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你们，不归于他们。”初次申诉，这是当时罗马帝国的罗马的法庭的一个申诉的一个程序啊。所以你看，保罗已经被告了啊，因为那个保罗已经被逼迫了，他很快就可能就要殉道，然后竟然没有人来帮他啊。平时和和气气的这些人去哪里了？紧要关头才显出人的真信心。对不对？但是保罗却赦免这些人，离弃他，他也赦免他们。所以我读到这里，我就想到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十架七言的第一言是讲什么？记得吗？父啊，赦免他们。主耶稣要赦免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不晓得啊。可见保罗是效法基督，他在殉道之前要赦免得罪他的人。好，这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紧接着保罗又告诉我们他离殉道只有一步之遥了，他是一个垂死的人。我们来看4:17，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太好了，福音在罗马广传。但是呢，保罗说什么？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你广传福音，你就招来杀身之祸，是不是？这里我们就想到了旧约啊，有一个典故，我不知道大家想到没有，就是旧约里面有一个叫但以理的，也是被扔进那个狮子口，然后呢，最后被那个神让他安然无恙，被拯救出来啊，毫发未伤。这里保罗说的狮子口，就让我们联想到的不只是但以理，还让我们联想到什么地方？罗马竞技场，因为当时这个罗马皇帝尼禄的时候。他就是把那些人啊，基督徒给扔到，有些是扔到那个罗马竞技场里面去喂狮子啊。所以你看保罗说，我只差殉道只有一步之遥了，说不定第二天我就去那个狮子洞了啊。但是感谢主，我已经去过了，然后主把我救出来啊，这个生生死死之间啊。好，最后保罗感受到他进天堂的时刻已经迫在眉睫了。我们看4:18，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哪里？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读到这里以后，我突然间看到了主导文最后一句话。你们记得主导文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的？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是不是4:18保罗说的？然后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所以保罗讲这句话好像他在做最后一个祷告，是吧？而且他说救我到哪里？到天国，天堂，那就是，对不对啊？保罗盼望主不要拯救他去西班牙了，去天堂，因为他知道他殉道的时候快到了。所以我们说这三节经文，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保罗已经知道他自己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了。他就像他自己说，他即将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打完了，当跑路跑尽了，当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有荣耀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啊，是不是在这样的时刻？对吗？对不对？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这个时候干嘛你知道吗？回想我一生的服侍主的经历，是不是？你看保罗的一生是多么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他可以写回忆录的，对吧？他曾经是多么热心逼迫教会的一个法利赛年青年，却在大马士革路上奇迹般的翻转了生命，因为他遇见了复活的基督。归信基督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他耶路撒冷的家，而是四处漂泊，先去在大马士革传道，后来又去阿拉伯宣教。 之后又从阿拉伯回到大马士革受逼迫，又回到耶路撒冷受逼迫，最后因为一路严重的逼迫，只能够到他的家乡原籍大树去躲避追杀。后来巴拿巴在巴拿巴帮助下，他重出江湖，在安提阿服侍教会，之后又三次远渡重洋去宣教，建立了许多外邦人的教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捕、被囚禁、被打、被屈辱，然后上诉去罗马，被释放，继续传道，最后在罗马城殉道。哇，这位宣教士他可以写一本很长很丰富的保罗传记了，对不对？所以换作我的话，当我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我大概会做一件事情，感慨人生。我会为我自己所走过的路感谢主，激动不已。我是何等的人，竟然能够走上这样的道路啊，是不是啊？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好，所以这三节经文就让我们看见保罗在那个，他已经知道他很快要殉道了，他在人生最应该感慨的时候，但是话锋一转，我们来看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这最后的这个提摩太书的最后一章经文，就好像把我们从空中又拉回了地面，我们又再次的看到，不是一个感慨人生的保罗，是一个平常服侍、辛劳服侍的保罗。我们现在读一下四章十九到二十一节，保罗差不多写完这个提摩太后书，他说：“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瑟夫一家的安啊，这些人都是保罗的朋友。”然后他说：“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这两个人其实都跟提摩太的关系蛮好的啊，以拉都跟提摩太有同工过哈，所以呢，保罗说：“哎，帮我问候我的老朋友，然后呢，你的朋友现在他们在哪里啊？我也告诉你一下。”然后他又说了：“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啊，冬天很快到了，你要小心啊，留心，不要在冬天那个之前不过来，要赶紧过来啊。”所以他关心提摩太的行程。然后又说：“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底亚和众弟兄问你安。”这几个人其实都是第一次提哈、啊。那这几个人是谁呢？很有可能就是当时保罗又在罗马又继续传道，然后又得着的新的果子，对不对？其中有一个人叫利奴，这个人名字其实是比较引人注意的，因为在罗马城的第二任主教，就是彼得殉道以后，彼得以后的第二任主教就叫利奴，很有可能是同样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干嘛？保罗他讲完了非常令人感慨的话以后，接下来他又变成一个平时的保罗，他仍然是一个那样辛劳服侍教会的，那样淡定的服侍教会，并不怎么太多感慨他人生的保罗。你知道为什么吗？一个人在垂死之前，在殉道之前，在应该最感慨人生的时候，他是那样的淡定，继续做他平常日常的事情。这叫做成熟的生命。我问大家，为什么？这就是生命成熟的秘诀，就在这儿。其实保罗有讲过一句话，我刚才没有仔细的告诉大家。你们看四章十七节，四章十七节，保罗讲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所有同工都离开保罗了，当保罗面对的铜匠亚历山大的逼迫，当罗马征服的逼迫迫在眉睫，可能很快殉道了，当这个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还没有赶到他的身边，保罗在这么艰难的处境下，他有停止服侍吗？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有一个人，谁？耶稣基督。是主耶稣站在他旁边，加给他力量。这就是成熟生命的关键。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生命想要成熟，你不需要别人，你不需要人啊，你不需要关系啊，人际关系，你不需要很多的资源，你需要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你需要认识他，跟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因为只有当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你就才能拥有那属灵的力量子，面对人生的挑战。所以你看，生命的成熟关键在什么地方？不是关键，关键不是在于你服侍的技巧有多高超， 关键不是在于你服侍的经验有多富足，关键不是在你属灵的经历有多丰富，关键是在于你心里有没有主啊。因为只要有了主，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能够像保罗一样拥有成熟的生命吗？你觉得你可以做得到吗？做不到，做不到。不，你做得到，当然可以做到。为什么可以做到？只要你掌握了这个秘诀，就是你要心里要有主啊。难道这是件难事吗？不难，因为这一位主他拯救了你，在十字架上拯救了你。这一位主他因着他的死，他把重生的生命给了你。这位主应许说，只要你回转归向我，我就不撇下你。这位主将他的灵住在你里面，做你随时的帮助。我们是因为我们太悖逆了，我们是因为我们不喜欢主和他的十字架，我们一直在拒绝他，以至于我们，他虽然在门口敲门，但是我们一直在拒绝他，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软弱，说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不，你做得到，你只要顺服神的带领，顺服主的引领，你敞开你的心门，让主的灵来引导你，你不要悖逆顽梗啊！你顺服下来，破碎自己，其实你就可以拥有像保罗、像耶稣一样的成熟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转换我们的思维啊！孤独并不是不好的啊，孤独的时候就跟其实跟主有独处啊。你要记得，一个成熟的生命是热心服侍的生命，你可以做到将一生都献给主的啊，做得到的。你也可以做到，你也可以做到时刻警醒，所以你不要麻痹，你也要有一个谦卑的生命，知道神的智慧是非常丰富的啊，你不要桀骜不驯，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基督徒的人生道路。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去思想保罗是怎样把他的一生服侍给奉献给主。今天主也是呼召你把你的一生奉献给他，不要再为世上的事而活着了，那是毫无意义的，而是要为主活着，那才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做了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话语总是那样的那样的纯净，能够那样的有力，能够深入我们的内心深处啊，拨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败坏，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圣洁美丽。主啊，让基督的生命，成熟的生命浇灌在我们里面，以致我们可以生命翻转，才能够看见你在这世上奇妙的旨意，这才是基督徒的一生，美好的一生。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